亲爱的小猫，这是我给你写的第二封信。现在是星期六晚上的10:31，我又开始给你写信了。很奇怪，明明我们才分开不久，我却不自觉地总是想起你。今天你应该是开心的吧，约你一起晒太阳真是个正确的决定。今早出发的时候，隔壁的狐狸先生问我要去哪里，我大声地告诉他我要出发去见我喜欢的动物。他笑眯眯地对我挥了挥手，说祝你好运。这次我可是做好了一切准备，为了找到森林里光线最好的那棵树，我问遍了森林的伙伴。为此我还给我的松鼠朋友许下承诺，今年冬天我会帮他一起存粮。见到你的那一刻，我的心就开始不受控制地跳起来，连提前准备的小蛋糕都忘了拿出来。从来没有一个动物能这样，只是轻轻的一个照面就让我忘记了事先准备的一切。我愣在原地和你对视了好长一会儿，直到你忍不住笑出声，我磕磕巴巴地问你在笑什么，心里却很忐忑。我有点担心我是不是又搞砸了，你笑着说该出发了笨蛋。我呆呆地点了点头，犹豫了半天只说了句好。你会不会觉得我太笨了？我不会说那些漂亮话，其实我想说能让你开心的话，做笨蛋也没关系。你的笑容真可爱。我默默念着早就背下来的地图，又一再确定行程。我想我不能再出错了，既然不能在言语上表明，那就在行动上证明自己。我们卷科特有的实录本领还是很靠谱的，我们一路走去，途经了一处鲜花和草丛，我看得出你喜欢那朵最漂亮的花，可你盯着栖息在上面的昆虫看了一会儿，转头和我说我们走吧，还是不打扰他们睡觉了。我望着你的眼睛出神，心想这也许就是我喜欢你的原因。临走的时候，我看到昆虫的触须动了一下，我的心也动了一下。终于到了树下，我们来的正是时候，正午的阳光温暖又明亮。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你就径直地奔向树干，轻盈地鱼跃而上。你在树梢上对我招了招手，示意我上去和你一起晒太阳。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狐狸先生对我说的那一句祝我好运，我懊恼起来。狐狸先生不愧是森林里最聪明的动物，我想他早预料到了这一幕。没错，我们犬科动物是不会爬树的。你们猫从来都是会爬树的， 恐怕要从侏罗纪时期说起了。我说，还记得动物百科全书吗？就是上次我在信中提到的那本人类用来记录我们动物的书，里面有提到你的祖先。不要关心人类说什么了，我们去荡秋千吧。你没让我说完，还好你没让我说完，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解释。百科全书里根本没说过这些。我的说辞其实都是胡扯，当时的我脑子里思考的全都是怎样才能在一分钟内学会爬树。我长出一口气，只想感谢我的松鼠朋友，秋千也是帮他存量的一部分代价。我还没来得及回应你，你就跳到了秋千上向我伸出手。我抬头看着你，心跳得越来越快了。别想那么多，千景，我们要做快乐的动物。你说，我们在秋千上玩了很久，森林里的风很听话，吹动着秋千，也把你的笑声吹进了我的心底。玩累了以后，我们团成一团，相拥着晒了一下午的太阳，阳光暖洋洋的，看到你眯起眼睛享受的样子，我情不自禁地摇起了尾巴，待在你身边，好像连空气都是甜的，真好。不知不觉就到了傍晚，远处传来了猫头鹰警长的鸣笛声，这是在提醒我们该回去了。回去的路和来时的路没什么两样，可再次经过那处鲜花和草丛时，你惊讶地叫我看，原来是萤火虫。你欢快地跑向远处，你对我说，看，我也会发光了。我用力地点点头，被萤火虫环绕着的你真漂亮。不过在我眼里，你本来就是闪闪发光的。我们继续走着，谈论着最近森林里发生的趣事，比如棕熊先生开始自学如何酿蜂蜜，兔子小姐最近对胡萝卜厌食，长颈鹿先生爱上了低矮的灌木丛。我不经意地抬头，看到有一颗星星移动得很快。我指给你看，你说，星星也和我们一样在散步。我想，我也在和星星散步。我逐渐放慢了脚步，真想慢一点，再慢一点，和你分开。和你分开后，我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大象爷爷。我问大象爷爷，为什么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好像总是会忘记时间的存在。可大象爷爷说，太过快乐的时候才会发现时光短暂的秘密。这个世界上的秘密真多，不过我觉得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怎么都好，有你在就很幸运了。你总是说我是给你施展快乐魔法的小狗，我真的很酷。其实我不是一只勇敢的小狗，但是只要在你的身边，我就可以变成不怕困难，只会向着你奔跑的元气小狗。我的世界也变得美好温柔。 我也没有很酷。比如，在人类世界的23:32，我还是很想你。森林里的植物在悄悄长高。我写信给你，我想要告诉你，一颗鸽子提心吊胆的春天。我的秘密好像也快脱口而出。上次你在回信中问我为什么，我的回答是，遇到你以后我变得好贪心，从初次见面开始就想和你有下次见。你记得去看海的那天吗？黄昏下，夕阳落进了大海，晚风吹动着粼粼的波光，在落日余晖里，我眩晕又心动。我坐在岸边，有你在我身边。如果那个时候你问，是大海吗？我会看着你望过来的脸，说，是你的眼睛。其实，我们之间没有复杂的故事，只是偶然看到你的笑脸，我觉得很美丽。那么，你会想要知道小狗的秘密吗？我是说，你愿意养一只小狗吗？小猫，今夜我不关心世界，我只想你。大象爷爷说过，想念和喜欢都要在看得见的地方说。那我们明天见好吗？你的小狗。小狗的秘密是喜欢小猫。我的爱赤诚热烈，只给你一个。